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大金介绍的德荣增仁端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苯教的起源。那么远古时期的宗教最初是一种原始的拜物宗教。由于远古社会生产极为落后，人们对大自然所知甚少，对社会现象了解不深，对大自然的各种现象无法做出科学的解释，由此认为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神。人们总是认为神控制着整个大自然，神给人类带来吉凶祸福，于是对神产生一种敬畏的情绪，便向神献祭祈祷，以求免灾得福，使人获得平安如意，从而产生了最原始的拜物宗教，有人称原始的巫教。当人们对宇宙还没有认识之前，万物有灵论是原始宗教普遍具有的一种思想观念，也是早期人们对灵魂存在的一种信仰。信奉和崇拜超自然力量的神是必然的，也是古代各民族普遍存在的。既然当时统治阶级是证实主义者或唯物主义者，也得信奉和利用宗教。远古西藏人民认为宇宙是多元的，万物有灵，万物为神，人生存于万物之中，被多元神主宰。只要人崇拜神和万物，可以获得平安和幸福。苯教也认为人本身就是物质世界的产物，由此产生崇拜万物和万物为神的理论根据在此。古老朴实的苯教起源于拜物教和多神教的原因也在于此。苯教的产生与额木隆人，额木隆人苯教起源于达色隆木隆人，是由西若米俄从额木隆人传入藏境的，这是苯教经典记载的，也是大家公认的。那么额木隆人是不是地名？它究竟在何处？其说法不一。许多苯教徒认为额木隆人并非指某具体的地名，它是一般人到不了的、看不见的人们心目中的理想王国，即相当于佛教徒心目中的极乐世界。
苯教经典中对西若米奥的降生地卡仁不沁比喻成一座水晶宝塔，在天地万物间唯一刺破云霄能与日月苍天对话的象雄王国的神魂山，天象一顶八覆盖闪，而地象一朵开放的八遍莲花，卡仁不沁就像长伞的把柄和莲花的根茎。卡仁不沁处于世界的中心，是诸天神的住处，是天神下凡和升天的天梯。苯祖西若米奥就是从这个山上下凡，还有360个苯教神祇住在此山。中南亚的四条江河在山脚下分别流向四方，东边的恒河从狮嘴行眼口中流出，北边的福州河从马嘴行眼口中流出，西边的西达河是从孔雀行眼口中流出，南边的印度河从象嘴行眼口中流出。在圣地附近有成百座庙宇、城市和陵园，这些庙宇、宫殿和陵园有些是西若的降生地，有些是西若的诸王妃的居住地，有些是西若六个儿子的降生地。并说卡仁不沁有九层九重山，四个大门：旱地门、虎门、龟甲虫门、红鸟门和青龙门，所有的人间和神灵都从这里向四周展开。上述就是苯教徒们对达色额木隆人的描绘。有桑布成阔著的最古老的苯教文献《世间总碑》中说，西若米奥的王宫就建在卡仁不沁和马旁雍促的额木地方。巴当吉桑布著的《西若六世功德》中也谈到西若米奥在卡仁不沁山脚下活到100岁的记载。晚期的苯教文献中把西若米奥诞生地额木隆人移向西边的达色，把额木匠人也说成遥远又虚无缥缈的达色。为什么苯教徒们 把有心的俄木龙人说成虚幻可望而不可及的仙界。我认为自赤松得赞后，在激烈的佛本斗争中，本教处于劣势，为了保存势力，企图再次复兴。本教徒们想变换手法，不仅继承自己原有的传统，在许多方面模仿佛教，以适应大多数人接受佛教后的宗教文化心理。当佛教理论中塑造有深奥的超度理论和虚幻的彼岸极乐世界时，本教徒们把康仁不庆和周围的自然景色作为蓝本，构建了一个极乐世界的框架，在此基础上塑造了极乐世界的中心的九层山，与佛教的须弥山对应。
俄木龙人是本教文化的中心，也是西藏民族远古文明的中心是无疑的。这个文化中心后来逐步的覆盖到藏区福地、苏布、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波斯和汉地，对他们的远古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有过密切的联系。由此西藏人民把康仁不起视作三界宇宙观，也就是上为神界、中为人间、下为龙界。中人间的中心表现了藏民对他的敬仰之情。西藏人民和康仁不起周边的国家和民族自古迄今对他无限崇拜和信仰。本教的产生，本教的产生年代有好几种说法，有说距今3860多年前就有本教和本教经典，有说本教产生于公元前13世纪左右，有说西若牟是释迦牟尼同时代，有说西若牟是距今18005年前的人，也有说距今18001年前的人。这里有两个问题有待考证：一是本教在藏区传播，与西若牟是有否必然联系？很多史料记载，在西若牟之前，藏区就有本教，为生者除灾招福，为死者送葬安息，以及为人结病除邪为主的原始本教或邪教，早已在藏区流传兴盛，并为人们所接受，但它没有系统的理论。西若牟在原有本教的基础上创立了雍中本教，这种教逐步形成了四门五库和九层次第，以及象雄耳传大圆满等具有理论体系的雍中本教。它开始脱离了原始拜物教，逐步走上了具有理论体系的宗教。根据考古发现属于石器时代陶器上的雍中图案来分析，西若牟拥有本教传入藏区时间最迟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在拉萨屈宫遗址石丘墓地中发现有砌石台6处，皆位于墓地。石台是由人工挑选的青灰色石块组成，台长 1.1 米宽 0.6 米厚 0.3 米。这就证明为死者安灵的本教祭祭活动在石器时代就已产生。二是西若牟与释迦牟尼为同时代问题。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始祖，由此人们将他奉为佛祖，受到众生的顶礼崇敬。作为雍中本教始祖西若牟，从多方史料考证，他降生年代比释迦牟尼早得多，说他是与佛祖释迦为同时代人，是因为本教受到压抑排斥时，为了提高和夸耀自己的祖师，以便与佛教长期的共存下去为目的，把西若牟的出生时间硬是拉扯到与释迦牟尼同时代。
根据很多学者的考察研究分析，东南亚地区的许多宗教其源头来源于本教，本教是亚洲诸多宗教的母胎，达瑟俄木龙人是亚洲古老宗教得以发扬发展的共同圣地。现亚洲各国信徒乃至世界其他州的信徒，不怕山高路远和气候寒冷，来到康仁不庆朝拜，有的诸多深厚的现实含义和历史渊源。本教徒把本教发展历史分为前弘、中弘、后弘三个时期。在西若牟把雍中本教从达瑟俄木龙人传到藏地，到哲公赞波灭本为前弘期，从哲公赞波的儿子卜德巩家 至藏王赤宗德真灭本为中弘期，其后算作后弘期。苯教大多数经典产生在后弘期。苯教历史也有分两法，即前弘期和后弘期。从苯教的发展历史来看，分三法符合实际发展的情况。西肉米奥，苯教徒又称他为登布西肉，传说他生于额木龙忍地方。关于西肉米奥出生何时有几种说法，一说他是与印度释迦牟尼同时代出生，释迦牟尼相传生于公元511年至前430年4月15日，一说他比释迦牟尼早几个世纪出生，一说他是公元前18世纪人，也有说他是公元前1856年1月15日出生，距今有3860年前的历史。如果说西肉米奥比涅支赞布高五代的说法成立的话，往上推算约早200年左右。涅支赞布出生时间是约公元前825年加上200年，即为公元前1025年左右的人，即中原商朝时期的人。西肉米奥出生之地额木龙人在苯教经典色米中解释说，额氏没有轮回，木氏如愿以偿，龙是西肉的受祭，人是永恒的慈悲。也就是说，在西肉受祭永恒慈悲的普照下，没有凡间生死轮回的痛苦，能够如愿以偿地享受永恒的幸福。这种不变和永恒的标志，便是苯教称之为雍中的符号。也有人把苯教称之为雍中苯教，将雍中作为苯教教义的象征。苯教经典记载，西肉米奥是陀格王的王子，他所传的苯教是密宗里外三宗之一。在他之前的密宗法身迪德桑布祖师，西肉米奥以十二功业构成了他全部的一生，其中他授予弟子们的九成苯教和四门五库成为苯教的苯教规和理论基础。苯教分身、言、心三教，西肉米奥是身教的始祖。苯教在长期的发展中也接受了一些佛教的东西，但最终还是成为西藏宗教文化的两大系统之一，始终保持了西肉苯教的固有特色，与佛教保持了明显的区别。佛教的六字真言为嗡嘛呢叭咪吽，苯教与之对应的则是八字真言嗡嘛之木萨德勒。在佛教中，意为火焰太阳，太阳为释迦牟尼32相之一。
苯教的源流中说，西肉米奥所留下的三部神秘的经典由牧区授予六义师，即波斯义师木扎扎和波象雄义师赤多巴扎、松巴义师格胡勒巴莱、印度义师达拉阿冲、汉地义师勒党芒布、冲地义师瑟托解江，移成不同文字传播。后世苯教徒们编定的苯教大藏经甘珠尔视为西肉米奥的遗训，甘珠尔视为西肉米奥的遗训四书，它是研究苯教及藏族古代文化的第一手资料。西肉米奥所传的苯教以各种原始宗教为基础，吸收了邻近部落的文化，创造了具有独特理论和仪轨的宗教。它的诞生在西藏文化史上代表一个新的文化时期的开始，它以苯教为主线发展起来的苯教文化成为西藏古代文化的根基，对后世藏族文化的发展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肉米奥所传的苯教以各种原始宗教为基础，吸收了邻近部落的文化，创造了具有独特理论和仪轨的宗教。它的诞生在西藏文化史上代表一个新的文化时期的开始，它以苯教为主线发展起来的苯教文化成为西藏古代文化的根基，对后世西藏文化的发展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肉米奥是西藏远古文明的创始者之一，同时也是雍中苯教的祖师。 他对西藏远古社会文明乃至东方远古文明社会的进程做出了不朽的功勋。本组希若米俄的详细情况请阅世间总堆朵堆朵塞米。本教史对钱弘熙的记载，由滋润衍赞编著的雍中本教旗帜诸相士，被赐著的雍中本教源流加言良缘相士，西藏民政厅签印本，一般被视为权威的本教源流史。该书以本教教志中对本教钱弘熙的传播及传承情况做了如下的记载。喜言士说，本教自波斯额木陇人传及印度、汉地、象雄和藏地。兜本说，祖师希若米俄入寂后，其真言传布南方、东方与北方的雪域藏地。陈次第明灯说，本教自波斯传及印度、汉地和象雄，从此三地传入藏地。又说，天池七王之际，本教自波斯传入藏地。月灯说，赤灯德真执政时，中部打扎东赞娘日下达朗本雪扎本主文赤真四人携经营往各处求学，后抵达波斯，从师与散邦登、桑界等九圣哲和大德多人，四人勤修熟读本殿，返回时将86大密经、300支密、61000章经、护身弥修500章、观自性360、28部大密经等经典装入波斯皮带，分别用三羊、供密鸟、大鹏驮运到藏地，途经额木陇人、雍中九层山、尼泊尔、象雄、阿里三国。日登说，天池七王之际，本省护王权力无比，王造神塔，广弘教法，创建嘎巨、帕协、雅拱、德等四司。在《土观宗派源流》193页中说，他指希若米俄必定是一位神通变化功德的人。传说他曾至藏中众多的圣地，如温达寺康孜、公寓部楚拉冈以及东本教神山、收服世间神道山林。他传出雍中法具四门五库、西藏王城记中也说，希若米俄将康钦八部等本教经典从象雄翻译并流传各地。在西藏王统计35页中，从布德炯杰和大臣如拉吉执政时期，本教在雅拢西部野社会里传播的情况记载很细。文中说，王臣二人之始已传入雍中本教，教主希若米俄生于大石之文木陇人，本教之今如康钦解不济、八大部等传译自蒙象雄地方，于是大为兴盛。本教可分为九派，因本教分为四派、果本教五派，其教义在求进入雍中无上乘而获快乐上界之身。因本教四派分为积西百推，亦为戴毛头巾的现象派；出世百村间，亦为持染色毛的神灵派；小青周地间，亦为用射线占卦运气派；周西村长间，亦为持器械的伤藏派；昆西排堆派以招泰迎祥、求神起衣、增进富运、兴旺人才为主；出世百村间以投掷迷器、供施祭品、安宅祭典以及攘解消除一切求战灾为主；小型究替简派以战卦善恶修处决定是非之意、显示有漏神通为主；杜西村咖间为生者除灾、死者安息、幼保官煞、上官星象、下收地鬼为主；助派做法皆摇动手骨单薄为生。当时王振以冲德屋作为玉门之术。上述记载对本教的派别、各派的教法宗旨、活动仪轨等情况做了介绍。本教钱弘熙是个漫长的历史，由于缺乏资料，难以做详细的介绍。七支天王时期的本教，那么七支天王时期是公元前825年到600年左右。从整个本教发展史来看，这个时期并不是本教钱弘熙的最初阶段。 七支天王中的涅赤赞布是藏族传统史料中的第一个国王，吐蕃王统属于这个时期，佛本两教史书都记载着这个时期有十二种本或十二至本。吐蕃第一个王是由十二至本引去分为藏王，十二至本有理解为十二本教徒，有理解为十二种本或十二个不同仪轨的信徒。从扎西简赞迦言库中对十二种本的解释是，一是一种求神保佑的供奉仪式，二是招来财富和牛羊，三是施惠之仪式，安抚魔鬼，辟邪消灾，四是施德尔仪式，超度亡灵，五是施载之仪式，以洁净取悦保护神，六是征除邪魔以求平安，七是医病以利长寿，八是占卦以定凶劫，九是以落行事与鬼魔沟通，人脉相融，十是以面团制作鹿，经过一系列加持后飞往暂界，十一是以神卦占未来，十二是修炼一种人灵沟通幻术，以求人与鬼和平平衡。以上述解释来看，十二至本是指十二种笨教仪轨，将它放在后来笨教九成派别理论，应属于前四成的阴成类。据赞米说，涅赤赞布时代吐蕃笨教师嘎曲祖布杰巴从象雄笨教大师祖布次正受戒，他优雅共议西吉巴和帕木西贝吉王出两个弟子，后有很多弟子在吐蕃传教，先后出现四个著名的笨教师，其中名叫粗正乙系的笨教师以达斯俄木隆人请回西洛苗舍利子五百颗，让吐蕃笨教徒们供养。嘎具祖布解巴在吐蕃各地先后建了25座笨教寺庙。
据赛米说，涅赤赞布时代吐蕃笨教师嘎居祖布吉巴从象雄笨教大师祖布次正受戒，他有雅公以谢吉巴和帕姆西贝吉汪丘两个弟子，后有很多弟子在吐蕃传教，先后出现四个著名的笨教师，其中名叫曾智以系的笨教师从达瑟俄木隆人请回西热米奥舍利子五百颗，让吐蕃笨教徒供养。嘎具祖布吉巴在吐蕃各地先后建了25座笨教寺庙，帕姆西贝吉汪丘在腊多等地又建了一些寺院，最后笨教寺院发展到38座。笨教徒们身着蓝衣在寺中修炼律仪，僧徒乙系等人开始了笨教经典的翻译。
上述记载可信与否目前很难断，但从佛笨两教的史书中一致记载着七支天王均为虔诚的笨教徒，均有修炼笨教迷宗解巴桑巴的历史。我们可以断定在七支天王时即是可信的，同时在七支天王时期笨教文化已经渗透到藏族社会各个领域，已被人们广泛的接受和信奉，并已形成比较坚固的社会基础和群众的基础。这从涅赤赞布的藏王赤松等人之间，西藏社会基本为笨教占统领的地位，几次佛本斗争均为佛教失败告终的史事可以证明这一点。自远古至公元8世纪长达几千年间，西藏文明中只有单一的笨教文化为主线。关于笨教何时传入安多地区，因资料不足无法说明确切的时间，但从笨教史料中多处讲到他向东传入安多的时间比传入卫藏等地还要早些。从象雄的地理位置来看，古象雄与安多的苏匹、多密、总喀和西夏、多康、贾戎等地接邻，象雄国强盛的时候，上述这些地区均属于他的势力范围内，象雄与安多地区来往密切。笨教史中说，笨教传入汉地是通过安多这个中介地区而实施的，说笨教六庄严即六大义师中的汉地贤人勒当莽布、松波贤人、葛呼勒布莱、冲地贤人、色托杰将军来自安多地区，青海玉树地区是笨教的主要传播区，如杰古镇地区、 拉秀隆西斯都是本教前弘期所建的寺院，两个寺院历史悠久，后被萨迦巴斯巴和格鲁派僧人的强行干涉下，被迫改为佛教寺院。大渡河流域加隆地区流传着雍中本教信于该地区的动人的传说。相传在很早以前，加隆地区的领主是女神与本教传教人相配，他们回到人间在该地传播本教。传说神仙化变大鹏鸟生四蛋，最末的一个花蛋名叫特西雍中，受到父亲天神派遣与鼠年虎月龙日兔时成龙驾临德族，与女神白龙公主翁布以西扎西结婚。夫妻回拜天神父时，天神父安排他们去寻找一处为地形居住，传播本教。他们在德族找到行的地方居住下来，传播本教。传说不能作为史据，但从上述传说来看，一是说明本教很早以前在加隆地区传播，并在德族修建雍中拉顶寺；二是当地的领主都信奉本教，而且倡导和扶持本教。这些传说与藏史中谈的本教护不国政之说是相符的。三是说明加隆是本教发祥地或者发祥地之一。据许多史书记载，今阿坝诺尔盖县的居相司已经有1780多年的历史，他的分师阿西响章司也有1670多年的历史，金中永中拉丁司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如果上述这些寺院的修建时间可信，本教传入斗康地区的时间很早，前弘期的经典。据本教史和从事本教研究的专家论证，前弘期本教的经典用上雄文写就的，其内容除了宗教外，还涉及天体构成、人类起源、天文占算、医药保健等。本教史记载说，雍中本教始祖希若缪以12功业构成了他的一生，其中他授予弟子们的9乘本教和4门5库成为本教的理论基础和教义教规。同时还说，希若缪把本教分为恰心、朗心、楚心、思心4门，在4门学科中除了教义教规外，还有其他学科的内容。有佛教徒们撰写的史书中同样提到本教很早以前就有经典和经典翻译的事情。相传希若缪用大鹏和苍蝇将11000多曲经典从色达尔木隆人运到西藏。
有佛教徒们撰写的史书中同样提到本教很早以前就有经典和经典翻译的事情。相传希若缪用大鹏和苍蝇将11000多经典从大色尔木隆人运至藏地，从此开始向全藏经传播雍中本教。我们派出用大鹏、藏鸠云进殿的神话，在很早以前，古国相传有文字，并有用相传文记录的本教进殿的说法是可信的。记载很早以前就有本教进殿，又为何没有流传下来呢？我认为，一是说在智贡赞部灭本时，全被埋藏或毁烧；二是本教史料中记载，有一个既不属于相传王统，也不属于吐蕃王统的名叫穆拉穆桑的人，曾一度统治香松和吐蕃雅隆部落。此人由于偏心，以印度人残忍而纪律灭本，因而此时也有一部分本教经典被毁。三是自有了藏文后，香松文记载的本教教法在很早以前就已成了藏文流传，原文现已不复存在。四是西欧弥若传播的本教理论，由他的弟子们专清博士向雄、苏布、印度、韩迪、冲迪等6大仪式遗称不同的文字传播，这6大仪式就是本教称之为6庄严。第三节，本教重弘期，不得贡嘎全力扶持本教。职工赞部灭本时间短，波及范围小，所受损失轻，他的儿子不得贡嘎以至真本教重新回到国教地位，这时本教出现了十万白龙井、舍尼等经典，大肆颂扬希若缪怎样为 普度众生岛色达欧米龙人，丢弃王威尔，苦练修心集，周游岛过外传教的事迹，使欧米若越来越像释迦摩尼。因此后来有些奔教徒把西欧弥柔和释迦摩尼说成是同一时代的人，由于布德贡嘎启用了才华出众的如来这位大臣，使吐蕃的经济文化得到巨大的发展，使之藏族奴隶社会的衍生时期，因此为奔教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中空时期奔教主义兴盛，自布德贡嘎岛藏王赤松德赞长达仅1000多年间，是奔教走向成熟时期，在许多由于佛教徒撰写的真教史中几乎一致提到，奔教在中空期信徒很多，传播四方，这个时期奔教得到巨大发展的有利条件。
自布德贡嘎到藏王赤松德赞长达近1000多年的时间，是奔教走向成熟时期，在许多有佛教徒撰写的正教史中几乎一致提到，奔教在中弘期门徒甚多，传播四方，盛极一时。这个时期奔教得到巨大发展的有利条件主要有以下几条：一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牧业、手工业和冶炼业得到巨大的发展，为奔教的传播创造了社会基础；二是从布德贡嘎到楞日伦尊，吐蕃历代君臣十分敬重奔教，将它奉为辅助国政的重要地位，得到国家的扶持；三是奔教是土生土长在雪域西藏境内的宗教，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他的一切理论亦被藏人接收，因此他的根基牢固；四是奔教的万物有灵，万物为神的朴素理论，和为生者消灾招福，为死者送葬安息，和为人们驱病除邪，求得平安如意等做法，适应当时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水平和精神信仰的需求。由于具备上述四大有利的条件，奔教在中弘期不仅门徒甚多，传播四方，极盛一时，而且由其理论也逐步走向成熟与系统，表现在第一，信教队伍日益壮大。由于奔教是生长在本土上的古老宗教，它的教义理论、宗教活动很适合当时人们的口味，并为巩固国家政权和维系王权起到了有力的作用。信奉奔教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朝廷中的王公贵族、掌握实权的丞相等上层人士，大多为奔教徒，他们利用手中的实权全力支持奔教。传说在布德贡嘎时，从象雄请来奔教大师敦宗多倩来藏地传教，他挖掘了赤公赞布灭奔时的佛藏，并且与其他译师发展了这些经典，使藏地的奔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00多年后，又有乐西大让从象雄引进了许多奔教经典。从布德贡嘎到朗日伦尊期间，出现了著名的奔教六大译师，奔教徒把他们称之为六庄严。除他们外，还有贝写张倩布、苏布木恰、琼布达扎、敦柱等奔教大师翻译了许多奔教经典。奔教的九成理论正是这个时期逐步走向成熟的。
松赞干部执政时期，当时吐蕃国的周陵、印度、尼泊尔、唐朝、林语等国都是信奉佛教的国家，加上吐蕃与尼泊尔、唐朝的联婚，在吐蕃王室的直接保护下，藏地修建了一些佛教庙堂，翻译了一些佛经，有个别异国他祖僧人到吐蕃进行传播佛教活动。但是由于奔教在藏地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致使佛教在藏地始终立不下根基，处于被社会排斥和压抑的地位。公元755年，藏王赤德祖僧去世，王子赤松德赞幼年，吐蕃王朝向全国颁布了经佛信本命令，为奔教在吐蕃兴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藏王赤松德赞于公元779年建成桑叶寺后，佛教获得了胜利， 但这只是政治上的成功，而不是宗教的胜利，因为古老的信仰已深深地植根于藏族精神之中，广大群众依然信奉本教。因此从向雄请来以香日无金为首的一批本教大师安排在桑叶寺，让他们从事本教经典的翻译和传教工作，广建本教寺院。本教最初寺院很少，而且很简陋，后来借佛教的经验开始修建庙宇，先后在卫藏、朵康等地修建了很多寺院，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西藏地区的普智拉冈、蒋耀公阙寺、耶日瓦萨寺、康区的登清寺、买家寺、以细寺、张固西之寺、资助寺、贾荣的雍珠拉丁寺、若尔盖的居相寺、黑河的塞修寺、玉本寺。自朵康有了人类并形成较固定的原始民族部落后，可能就有了原始拜物和多神的巫教。随着西若米沃雍中本教传入藏地后，朵康地区也随之传入。这在朵康的黄河中上游、大渡河、金沙江流域发掘的陶器、石棺葬和其他出土的文物上会有雍中图案可以证实。在较远的汉文史料中也多处提到朵康土著信奉巫教之事，在远古传说中也提到本教是从达斯尔木隆人传入朵康，传教者奉天神之命与当地的山神结为夫妻，共传本教的事迹。从上述种种迹象来看，早在公元前几千年前的本教已在朵康民间活动，到了公元五六世纪，本教在朵康获得较大的发展，并与当地部落首领结成联盟，形成与政治联盟的官方宗教。经过调查考证，在康柏的甘孜、德格等地于公元七世纪就已经出现了本教寺院，如康区的本教中心寺院登清寺建于公元613年，现德格境内的荣格寺、冲萨寺也建于690年左右，仰荣的以细寺也建于这个时期。当时康区著名的白利王、德格王都是忠诚的本教徒，据说在公元八世纪佛教正式传入西藏并得到赤松等人藏王的扶持时，康区本教寺院林立，康北和青海玉树、昌都、云南中点等地区的本教寺院上百座，康区和安多地区本教处于极盛的时期。
本教起源于藏族本土的古老宗教，它在西藏高原具有浓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图观宗教流派中说，从藏王尼赤赞布到朗日伦赞之间还没有佛教之名，历代赞布都是用本教来管理行政事务的。在西藏王称记中也说，吐蕃贡品中有一个名叫敦纳敦的职位，有一人重任，其职责是在赞布身边占卜吉凶，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在朝廷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可以参与国家的部分政治、军事、外交等事务的决策。松赞干布以后一直到公元八世纪中叶，即赤松德赞时期，本教在吐蕃朝臣中仍然处于重要地位。唐书上说，赞普和称相一年一小盟，三年一大盟，在盟会时有祭神之务，每次出征和对外宣战、朝廷中药院的外事活动等都先要举行壮严的占卜祈祷仪式。在韩藏许多史料中记载，吐蕃和唐朝每次会盟时，主盟人中都有武者，赤松德赞召集佛教和本教代表人物进行辩论。
佛教虽从公元三世纪左右的拉陀多人年间传入藏区，直到公元八世纪赤松德赞时期的长达五个多世纪中，他与本教较量中始终处于微弱的地位。尽管他从一开始就得到王室的扶持，但是由于没有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所传范围局限，在吐蕃社会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依然是本教而不是佛教。自聂赤赞布到赤松德赞灭本的长达14个多世纪中，本教参与国政，除了给人们祭祀鬼神、请求降福免灾等活动以外，当时社会上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耕种放牧、作战结盟、商议国政等，无一不是由本教师参与定夺。赤松德赞从小 众佛亲奔，这在许多史书中多处记载，这可能与他从小接触中原汉僧和印度西域僧人有关，但是由于他年幼，其实掌权在大臣手中无能为力，就是到了成年后，也由于其国政仍掌握在信奉奔教的大臣手中，没有机会灭奔。特别是由于王后蔡邦萨玛贾东贾是一位忠实的奔教徒，他当众揭露了从印度请来的佛教密宗大师在举行密宗仪式时使用人头骨。
支松德赞的母后柴邦萨验证声明，佛教密宗这样做事西藏人民所不允许，也是接受不了的，因此支松德赞迫于母后的压力，只好把他由派往印度学习密宗学成归来的南卡宁布等五位青年僧人流放到不同的地方。当时吐蕃朝廷中奔教势力占优势，据史书记载，有一次在桑耶寺依经的几个奔教徒在斯尼沙出生祭祀仪式遭到了佛教僧人的抗议，佛教徒向藏王请求集体离去，此事成为支松德赞灭奔的好机会。于是藏王采取了一种非常巧妙的措施，让佛教徒和奔教徒辩论和必法术一定取舍的办法，这样可以名正言顺的事实他早有预谋的新佛灭奔政策。公元759年在王宫里组织了一场佛教和奔教大辩论和大比法术会，藏王亲自参加，佛教代表以几乎为首，奔教代表以想入无尽为首，辩论的双方表帮自己诋毁对方，但持诵德赞早有信有成竹，宣布佛教有力取胜，奔教无力失败，禁止奔教传播，下令所有臣民一律信奉佛教，不准信奉奔教，把奔教经典全部收集起来或销毁或者埋藏在桑耶寺一座黑塔下。藏王给奔教徒们三条路选择，一是改信佛教，二是放弃奔教成为纳税公民，三是不愿改信和放弃者流放遍地。当时改宗佛门的不少，其中正巴南卡等著名的奔教大师都改信佛门，但他的改宗时已准许他可将大量的奔教经典埋藏地下为条件，这为保存奔教文化和后来弘扬创造了条件，不愿改宗的奔教徒大多流放到多康，奔教势力从卫藏相凶转向多康，多康地区传播奔教时间早，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都比较牢固，而那里的佛教势力很微弱，甚至有些地区根本不知道有佛教。更为主要的是，由于多康远离藏族首都拉萨，朝廷中的佛奔斗争风浪波及不到这些地区。达玛武东赞死后，两个王子正位在维藏安多地区的内战四起时，康帝相对处于平静，这正是维藏相兄邓地的奔教徒们带着一部分经典逃亡到康区家中的主要原因。奔教史书中说，自支公赞部灭奔以来，遭受迫害的奔教徒，特别是被支松德赞流放到康区的教徒们，他们从相兄维藏邓地带着经典逃亡康巴地区，最初居住在岩登秀星，后来得到当地首领和群众的信仰，逐步扎下根来，并开始建立寺院，发掘灭奔时迈入地下的经典。流放和逃亡康巴地区的奔教徒们，他们为了弘扬奔教，在异地他乡勤奋修炼。
位于金川县境内的雍中拉顶寺是奔教在朵抗地区的中心寺院和复兴根据地，据史书记载，早期的西藏贤达顶贾莫寺和康雍中拉顶寺被称为奔教三大寺。奔教经典中也说，涅赤赞布时期弘扬奔教，持公赞布时期灭奔教，布德孔家时期发展奔教，持宗德赞时期又灭奔教，最后奔教上师新迁卢刚从康定获得奔教之余火返回卫藏，在腹藏中取出所有奔教经典， 创立日新、大定、格定、安察克、约堂等苯教宗派，大力弘扬苯教。这里所说的康，主要是指大渡河流域的嘉绒地区。中庸拉顶寺成为朵抗地区苯教大本营后，直到今天，苯教在康、嘉绒、安多等地具有较大的势力和众多的信徒群众。松赞德增把苯教势力从卫藏赶出后，苯教在朵抗传播，特别是嘉绒地区传播，扎根下底后，逐步向甘肃、青海等地传播，最后由朵抗逐步传入卫藏各地，使苯教在雪域藏地经久不衰。西藏王统记诸说，后有苯教大师捏青李旭嘎热自康定复兴苯教，重入藏卫，开掘苯教所有秘藏，建立日、大定、格定、安察克、桑日、约堂等寺院，大兴苯教。公元759年，赤松德增灭苯后，康嘉绒地区成为古象雄以后的又一个苯教中心地。朵抗成为苯教中心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这里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嘉绒木多神山，其周围有三尊山神、四部泥迁、62座大山、108个修行处，使得苯教在这一地区有着悠久的传播历史和良好的修行条件。二是卫藏发生的各种政治和军事动乱波及不到这个地区。三是这里拥有比较稳定的信教群众基础。四是由于地处偏僻，嘉绒地区处于藏族历代统治阶级权杖的末端，它长期处于西藏中央政权的安摩管辖，各部落王有很大的独立性。五是苯教与当地的地方首领形成稳固的政教合一势力，外部力量不易渗透，包括佛教的各种教派在康巴地区的势力并不强大。朵抗地区由于苯教传入时间早，信教人数多，因此绝大部分地区长期被苯教支配着。从许多传说来分析，到朵抗地区传教的苯教徒大多是苯教理论知识比较渊博、修炼功夫较深的高徒，他们一到这些地区，通过原有的社会影响和掌握的法术，击败了各种对手，迫使当地首领和属民尊敬和拥护他们，有些甚至推举为地方王，有些与地方王结亲。这从金川雍中拉顶寺创建者的神话传说中也可以得到证明。由于苯教徒不仅在朵抗扎下根，而且取得当地政教两权的统治地位，为建寺招徒和广泛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苯教势力沿着大渡河流域很快地遍及朵抗各地。苯教最先在若尔盖和金川两地形成中心教区。根据若尔盖寺的记载，斗相寺下属有内7座、外18座分寺和128个寺属村寨部落，也就是包括今若尔盖、南平、松帆等县，均属于他的管辖区。金川雍中拉顶寺是荣家18王辖区域的中心寺院，也是苯教在朵抗地区的圣地。该寺不仅控制着嘉绒藏区18个王管辖区，而且对整个藏区都有很大的影响。拉顶寺的苯教首领实际上就是18王的总首领。由于雍中拉顶寺掌管着嘉绒18王所辖的政教大权，苯教势力几乎控制了康定大半。因为嘉绒18王辖区包括泽拉、月木、党贝、松冈、卓克基，还有酸摩、杂古、瓦斯、卓斯加等地，这18个王辖区里大多将苯教势力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其中齐倩绕登王、卓斯加部对弘扬苯教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苯教在朵抗获得复兴，逐步发展壮大后，其势力逐步扩大到全藏区佛教势力薄弱的边地，其中心仍在朵抗。公元1639年，蒙古汉王固始丁真却甲武力消灭康白利王，屯驻朵其后，荣家地区的苯教势力也随之被灭除。1776年，清王朝在嘉绒灭苯行动后，嘉绒地区的苯教势力逐渐衰败，很多苯教徒到偏僻的地区建寺传播，以保余活。康白利王的管辖区内一律信奉苯教，据说有大小苯教寺院几百座。白利王的势力兴盛时，其管辖范围有康白、甘孜、德格、仰绒、章古、扎曲卡、玉树、金沙江以西的江达、察亚、三岩、同普、延景和云南中点、丽江等地，上述这些地区一律推行苯教。
苯教传入云南西藏地区，苯教从象雄传入云南西藏地区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8至9世纪左右。根据苯教经典中记载的山藏仪式和石片为官等，在德钦县永芝、纳古、石底等地和中点尼西等地出土石棺墓及其随葬品等证明，早在距今的3-4千年间，苯教已经传入云南藏区。公元8世纪赤松等人灭苯时，许多苯教徒来到远离吐蕃本部的云南藏区和做工、察隅、芒康等地区。由于这里偏僻的地理环境和众多的民族成分，很适合苯教传播和发展。加之吐蕃统一滇西地区时，军中有很多苯教师留在该地。苯教在德钦、中点、维西、丽江等地的藏族、纳西族、中传发展，并在这些地区建寺、招土、弘扬雍中苯教。他对云南境内的各族有过深远的影响。东巴教的祖师丁巴索伦又称东巴萨拉，他实际上是登巴西肉的弟子，最初到纳西族地区传播苯教，后来被纳西族奉为东巴教的始祖。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从洞巴教的神事中可以得到证明。洞巴教神灵谱系中有大神200多个，一般神945个，胜利神102个，山神150个，还有护法神60个，龙神50个，女神50个。这些神灵的名称形象种类与西藏神明相同，即大多数是苯教的神。苯教自公元前9世纪左右传入云南，到公元11世纪佛教再度在西藏地区复兴的长达2000年间，在云南藏族和其他民族中得到持续的发展。苯教文化对云南境内的藏族有过深刻的影响，这种文化的痕迹至今在西藏宗教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苯教文化对世代与藏族民族杂居的纳西族、普米族等也有深厚的影响，他们的洞巴教和汉归教均产生来源于苯教，后来形成他们宗教，世代沿袭至今。公元11世纪，佛教在藏地再兴起，尼玛教和噶玛噶俱教派很快地传入云南藏区，这对苯教带来不利的因素。由于佛教一开始参与社会政治，实行政教合一，强迫苯教改宗佛教，大部分苯教寺院拆除后改建佛寺，从此苯教在云南的势力大大削弱。在云南藏区采取养本信佛的情况，从当地的世代流传的嘉庆集会宣讲的宋词中可以得到证实。宋词中说，最古之教专禅杀生，血肉为祭，脏腑为吊，弓箭为栏，上祭天神，下祭水神，中祭后神，真诚佛法，不归不闻，衰我众生，受苦至深，信奉佛教，弘扬佛法，供奉黑帽穿于乌节，红帽穿于汪穴，睫帽龙部柱神，嘎举真谛，避而不闻，多降甘露，岁岁年丰，人畜安康。这段文字说明远古苯教在该地的传播兴盛和后被噶玛噶举派消灭代替的历史。
西藏抗拒 北部白莲王时信奉蹦教，很有势力的地方王。鼎盛时期在公元四世纪到十六世纪，其势力范围除了现今的康北、甘孜、德格、娘容、扎曲卡，还延伸到西藏昌都地区、青海玉树、果洛和云南重点一带，在他的管辖区内实行兴崩灭佛政策。白莲王先后烧毁了不少佛教寺院，强迫佛僧改宗奉教，不从者有被关押，有的被杀害，有的强行换宿等，回家务农。他的兴崩灭佛做法引起了佛教徒，特别是格鲁派的反对，但由于其势力不及他而只有忍受迫害。蒙古固始汗在拉萨与五世达赖喇嘛前奉受丁真曲吉杰波法王名号后，承诺帮助格鲁派推翻噶玛巴总督王政权。
蒙古固始汗在拉萨与五世达赖喇嘛前奉受丁真曲吉杰波名号后，承诺帮助格鲁派推翻噶玛巴总督王政府，于1639年从青海率兵攻打完利王邓月多吉。德格第七代王蒋国彭措为了扩大他的势力，积极参与固始汗的军事行动，彻底消灭了白莲王的势力，解放了被受压的佛教徒。此后不久，固始汗上奏五世达赖喇嘛，要求在康北建立13座格鲁派寺院，代替原有几百座蹦教和其他教派的寺院。达赖喇嘛同意，并且下令康区蹦教徒改宗佛教格鲁派，将原分散建在各村寨中的蹦教庙拆除，并且扩建大型的格鲁派寺院，蹦教势力从此走向衰败。固始汗以邓巴彭措参战有功，将原白莲王所属今德克县玉龙、扎克、西藏江德县、东西德和等地区归划德格王管辖。1776年清朝金川灭本，由于嘉绒王不服清朝的黑暗统治，清朝乾隆弘历帝下令于1747年和1771年两次调集九省20多万大军，耗军费7000多万两白银，征服位于大渡河上游的大小清川人口不到5万的藏民，前后历时30年。清军前后两次血腥镇压西藏人民的正义反抗，对大小金川实行惨无人道的战争洗劫，造成嘉绒藏区村寨荒芜，人烟绝迹。但清朝满汉统治阶级仍不甘心，于公元1776年清弘历下令拆除位于金川境内的雍中朗迪斯，将该司一切有用的材料设备和私产运往北京，把寺院中的僧人押解到京后，有些被杀害，有些被监禁，有些被流放。其中该司作主色拉坚增和多咒雍中次汪等高僧杀害于北京，就地杀害者达到100人之多。除了雍中拉丁斯遭到毁坏外，在嘉绒地区的其他蹦教寺院也同样遭到破坏，司僧或杀害，或监禁，或强迫改宗格鲁派。在原拉丁寺的废墟上修建一座名为甘丹春平岭的格鲁派寺院，汉名为广伐寺，强迫嘉绒藏民改宗格鲁派。清朝灭本事件给西藏宗教文化带来空前的破坏，嘉绒地区的蹦教徒有史以来第一次毁灭性的摧残。
吐蕃赞布、达玛武东赞布在重臣的鼓动下，公元843年左右发动了第二次净佛运动，即主管仪土时应佛复本，使藏族的本土宗教得以发扬光大，将外来佛教赶出藏境，直至灭绝。但净佛运动激起了佛教徒们的仇恨，住在拉隆山洞中修行的僧人白吉多杰听到灭佛消息后，在众佛教徒的激励下，以保护和挽救佛教为目的，经过化妆潜入了拉萨。公元845年，当藏王在阅读博唐的《鹤鸣碑》时，白吉多杰已向达玛武东赞布致力为掩护，从袖中抽箭射死了藏王。拉隆白吉多杰杀死藏王的后果，不仅没有挽救佛教，而且导致佛教在学艺藏境绝迹长达100年左右。 更为严重的是，拉隆拜吉多杰杀死达玛武东赞后，一个统一强盛的曾称雄于亚洲大陆的大吐蕃帝国从此彻底解体，藏民族开始走向四分五裂。第二次禁佛运动的根本目的是因佛复本，就是通过彻底铲除外来佛教在西藏的势力，让藏族本土的宗教本教得以发扬广大，恢复它在藏族社会的政治领域中的优势地位。但由于吐蕃帝国的崩溃，本教失去了政治依靠力量，加之当时社会动荡，战乱四起，一心想扶持本教的朝中大臣们也无力顾及这些，本教徒们在维藏难以立教，于是他们为了保存本教不至于灭绝，纷纷带着部分经典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康贝和加绒地区，寻找再度复燃之机。本教的扶藏继续传承，本教扶藏的产生于内容，扶藏就是指从隐蔽的地方发掘前人埋藏下来的经典和法器。这种扶藏佛本两教都有，特别是佛教的尼玛派为最。本教的扶藏，据本教史书学家和本教徒们认为，本教历史上经历了智公赞波和智松德赞两次事件时，许多本教大师为了将来弘扬本教，将许多经典和法器埋藏隐蔽处。
本教的扶藏及其传承，本教扶藏的产生与内容，扶藏就是指从隐蔽的地方发掘前人埋藏下来的经典和法器，这种扶藏佛本两军交有，特别是佛教的宁玛派为最。本教的扶藏，据本教史学家和本教徒认为，本教历史上经历了智公赞布和智松等在两次事件时，许多本教大师为了将来弘扬本教，将许多经典和法器埋葬在隐蔽处，时过一段时期后，这些经典和法器被后人发掘供传播和研究。埋葬的具体地点主要有桑叶寺黑塔、清阿达兹宫、大昭师和显摩雍中，其次是被称之为府藏之城37处和府藏之外城一处。除了这些外，还有边境的几处。本教史书中对府藏的记载不尽相同，这里是以迦严库记载为据。本教把府藏按形式和内容均分为六种，一是藏在地下的为土藏，二是藏在水中的为水藏，三是藏在岩中的叫岩藏，四是被未埋葬而是封起来不准传播的称为封藏，五是埋葬在人的意识之中的叫史藏，六是不是经典而为佛像、法器、衣物和其他文物，也叫府藏。发掘府藏的时间为本教后弘期，根据府藏所发掘的方位和特点，把府藏分为北藏、南藏、卫藏、新藏、康藏五大类。大约在公元九世纪中叶，印度人也有说尼泊尔人根秋查巴、尼莫滚布、斯根惹拉三人从尼泊尔来到西藏寻找黄金。他们三人听说桑叶寺藏有黄金，便到桑叶寺发现佛殿里隐藏有一个大箱子，认为是黄金，背到半路打开一看，全是经典。行至堆龙时，将一本黑巴扑仪轨及栓译与名叫他西出色的笨教师换成实物，他西出色传给乌登贾克卓芬，再传索拉普，这个传承一般称之为北藏下传。印度三人将城下的笨教经典与正在寻找府藏的三个佛教徒交换为马和土物，三个佛教徒打开三个皮带全为笨教经典后才知道受了骗，于是将经典又转给色万西洛简真，他原为佛教教徒，得此府藏经典后改宗笨教立志弘传。他拥有很多弟子，其中最著名的有笨教北藏四大柱子、笨教著名府藏经典律宗六部、康欣八部、笨德坤34部、象雄田藩、黑红色谱、黑口概括等都属于这个传承。据史书记载，北藏藏传经典总共有340部， 下着这些简单所著的迦言库对北藏做了详细的记载。北藏除了上述桑叶斯北传外，还有从象雄和其他地方发掘的府藏。在公元十世纪初，一个名叫新清鲁格的发掘大批笨教的府藏，这批府藏没有确切的数目，传说他发现这批府藏是神指引的，其内容有森巴卓布、康钦、康莫尔杰纪文的密宗、新宗等，这些府藏是笨教的根本经典。新清鲁格获得南藏经典后进行传授和研究，他发现的这些经典成为笨教经典的核心，笨教的后弘期也自此开始。新清鲁格成为后弘期的杰出代表，跟随新清鲁格的弟子很多，其中著名的有南克雍中、耶拉宝、巴尊北阙、觉拉于阶等，他们在继承和弘扬新清鲁格传授教义的基础上，着手建思招土，开始了笨教经典的讲授、辩论和著书三页，把笨教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在笨教发展史上立下了新的里程碑。南克雍中认真研究了新清鲁格发现的府藏经典左仆和格乌巴，成为笨教经典的核心部分。南克雍中于公元1072年修建耶日喷萨克斯，成为笨教的重要寺院之一。1386年该寺毁于洪水。耶日喷萨克斯先后出现过耶木汤巴、阿舍罗兹简登等著名的笨教大师。新清鲁格的弟子耶拉宝深入修习密教，他于公元11世纪修建了杰克日相思，成为了修炼笨教密教的重要中心。新清的弟子贾克北清注重修习祖师传授的密宗，并开辟了修习的境地。新清鲁格的另一名弟子没有科巴班清生于1052年，一生有很多的论著，他创建了修习笨教新部禅定中心后的桑日寺。新清鲁格的府藏中有很多的佛教色彩，故很多人认为是后世的伪造，因此该府藏经典是智公赞卜灭本时埋入地下的说法不大信服，也许是在原府藏观的基础上做了些加工和整理。继新清鲁格府藏后，有科特达维巴在巴州地方发现了佛教、笨教、医药等内容的府藏。科特达维巴精心钻研了医学经典，后来成为著名的笨教医家。新清鲁格的府藏中有很多佛教色彩，故很多人认为是后世伪造，因此该府藏经典是智公赞布灭本时的埋入地下的说法不大信服，也许是在原府藏的基础上做了些加工和整理。继新清鲁格府藏后，有科特达维巴在巴州地方发现有佛教、笨教、医药等内容的府藏。科特达维巴精心地钻研了医学经典，后来成为著名的笨教医家。科特达维巴传嘎拉本清，嘎拉本清经过红传产生嘎拉派四高徒，他们师徒将笨教的迷宗和新宗又提高到新的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顿西肉朵吉发现的府藏史称西扎玛府藏，其主要内容为英本，还有恩柱扎巴在三南发现的府藏也属于藏传承。耶祖玛是佛教藏师的苏波汪茨、哲次桑、江波汪秀扎三人在拉萨叶总发现后交给笨教徒年敦兰巴而得名，其内容有达奔、笨尼玛公虾等著名的经典。拉巴将此佛藏交给儿子年敦斯居，由他继承了这部府藏。据笨教史称，这批府藏是公元八世纪由珍巴南克和贝洛扎拉所埋。这批府藏的传承有年敦斯居、传杰、敦基、佐瑟。三叶马是指有舍勒西达让和贝洛扎拉与赤松德增灭本时藏于三叶斯西南面假的敦巴红塔里而得名。后来红塔修辱时发现内藏有笨教经典，德荣泽仁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耶宗玛是佛教 觉藏师苏卜汪次、哲次上、江卜汪修三人在拉萨夜中发现的，后交给笨教徒年敦拉巴而得名，其内容有达奔、本尼玛古夏等著名的经典。拉巴将此佛藏交由儿子年敦斯居，由他继承了这部佛藏。据笨教史称，这批佛藏是公元八世纪由正巴南哥和贝洛杂拉所买，这批佛藏的传承有年敦斯居、传杰、敦色巴。桑叶玛是由勒西达让和贝罗杂拉与赤松德赞灭笨时藏于桑叶寺南面简敦朵玛红塔里面而得名，后来红塔修容时发现内藏有笨教经典。这批佛藏有卓乌五部、墨马色杂内等内容，最初落入无却普巴手中，由于他传出的称桑叶贾德玛系统，它是指笨教佛藏分旧藏和新藏之分而得名。它是笨教五大佛藏中相距时间长、埋藏地点多、内容丰富而又争论比较多的一种佛藏。它分耳传、实藏和土藏三种。新藏的第一个觉藏师是马森曾，相传他是在正巴南科化身的一隐士的启示指点后发掘了许多佛藏，其内容有神巴卓普、年仅两觉戈纳等。马森曾的儿子马敦江迈和孙子西肉三哥一家三代都是觉藏师。马森的亲传弟子有次登尼玛简真和以系整清等。马森曾之后，笨教发掘佛藏一直未间断，其中协修雍中甲部三叶林巴、公州扎巴是新藏中最著名的掘藏师。